很高兴我们今天进入了保罗书信的下半部，也就是第31课。我们今天将进行以弗所书的导论。以弗所书所谈到的主题乃是基督与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组。第一个部分呢是比较早期的，都是写在保罗传道旅行当中。那我们之前所研读过的书信都是早期传道旅程期间的著作。另外一个部分是后期的，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以后所写成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使徒行传21章之后。那么今天所进行的以弗所书就是其中一卷写在后期的书信，是属于所谓监狱书信一类。那我们在研读这些监狱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我想我们能够了解保罗是在监狱当中，那么在牢狱的经历对保罗生命有一个不同的转折。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的新约的书卷里面，书信占了大部分，保罗书信呢更是占着书信当中的一大半。而保罗的早期，也就是传道旅程期间写成的书信呢，包括了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及罗马书。那么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第一次被捕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呢，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而内容呢都是与基督论有关，论及耶稣基督的教义。而保罗的生平呢，在这第一次被捕之后有一段短暂的获释，之后呢又第二次被捕，在这个当中他就写成了教牧书信，包含了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所以当我们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实质上我们实在是走过了保罗的一生。当我们今天进入以弗所书，也就是在他的被囚的生涯当中，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已经不是自由的宣教士，在各处一面传福音一面进行他的旅程，这个时候是一位囚犯保罗。那么这四卷监狱书信都直接提到他自己被监禁的事。其实保罗我们了解他被监禁的时间机会还相当的多，他提到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证据当中他有很多的艰难，其中就包括监禁。我们也了解他就算被关监牢还带领狱卒全家信主，这个福音还真的是关不住的。保罗在罗马被关是第一次比较长期的监禁，那这个期间的事情呢都记录在使徒行传28章。我们发现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他是租了一个房子可以自由的宣传福音，他不能出去，可是很多人来探望他，所以可以说在以弗所书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写成的。在这段时间呢，很可能保罗先写了哥罗西书，然后挨次有以弗所书及腓利门书，然后呢在内文当中我们发现他很可能同一个时间由同样的送信人，包含推基古和阿尼西姆，把这三封信同时送出去，而后才写成腓利比书。所以这是监狱书信，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位使徒可以被关起来，可是他生命当中的福音却是丝毫没有影响，是更加的有影响力的。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背景。作者方面我们了解在这卷书的内文当中，保罗自己就提到他是以弗所书的作者。那么因为在同一段时间呢，他还写了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呢他就自己在里面称呼说他是有年纪的保罗。这个时候的保罗呢大概是65岁左右。那么以弗所书的写作日期呢应该确定是主后的61年，因为保罗首次被关在罗马的期间，这个时间他可能被关了两年，大概是主后61年到62年。那各位可以想象被关在监牢里，虽然有一个相当的自由度，可是这是一个适合默想研究跟写作的环境吗？ 可能对你我而言有些困难，可是对保罗而言，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他很专心地写作了这些伟大的监狱书信，内中教导了非常深刻的关于基督的教义。那么对于写作的目的地，也就是要写给以弗所，以弗所呢，整卷书信当中很特别的，并没有看见一些保罗典型的个人的问候语。在一般的书信里面，保罗都会有一些问候，所以显然呢，这一封书信比较不大一样，它是非常适合公开传阅诵读的书信。所以这封信呢，是写给以弗所人，由送信人送达他们的手中。不过呢，使徒刻意用了一种写信的格式，是非常适合众教会的基督徒公开了来阅读。借此呢，保罗传递了他的教导，借着书信他来服侍那个时代的信徒。我们也了解，在使徒行传的19章和20章都有提到，保罗在以弗所以及附近周围的城市大概侍奉了有3年之久。那么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这个城市呢，是位于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它一度是一个商业中心。虽然我们发现呢，在新约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没落了，可是它仍然是亚细亚它的主要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商业方面呢，以弗所是当时3大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另外2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跟叙利亚的安提阿。其次呢，在以弗所城的艺术和科学方面是相当有成就的。这个城市呢，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很多的演讲家很喜欢待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在这些学术的层面上，它是有非常高的成就。大概同样有成就的，也就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哥林多城，也是有类似的伟大的影响力。那么至于宗教方面呢，这个地区主要呢是崇拜戴安娜女神，也就是在圣经当中用希腊文称作雅迪米女神。那个这个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有雅迪米的神庙，这个还列为古代世界的7大奇观之一。传说呢，这个庙里面所供奉的雅迪米女神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呢，以弗所城的人呢就以这个女神的看管者自居。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记录着。那么除了这个女神的崇拜之外，许多以弗所人呢也参与了对当时的帝王的崇拜，就是对当时的雅古士都帝王的崇拜，以及呢这城里面有充塞着非常多形形色色的邪术。所以至于在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时候会提醒有一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这是在城市当中的他一些基本的宗教背景。以弗所教会呢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的，所以在以弗所的书信当中会提到蛮多关于外邦人在神恩典的计划当中他们的地位。我们了解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归途中，他曾经到过以弗所，并且呢就在该地的会堂跟犹太人辩论，然后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就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久，不但呢将福音传遍了亚细亚省，而且巩固了教会的根基。当保罗结束第三次旅行布道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途中呢曾经又邀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到邻近的米利都来相聚，听他临别赠言的一番谈话。当时呢保罗嘱咐他们要谨慎牧养群羊，因为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教会。这个经文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20章29节。那么在这个教会内呢，虽然也有不少的犹太信徒，不过大部分还都是刚刚悔改信主的外邦人。所以这些信徒呢，多半都是在主后55年 保罗在布道当中他们才悔改信主的。所以说以弗所书是在主后61年写成，所以他们第一次读到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信主的年日呢可以说还相当的短。不过我们了解后来这个教会非常的成长，这个教会本身呢在小亚细亚省几乎扮演了所谓母会的角色，对周围的教会建立以及发展有非常好的影响力。我们也知道在第一世纪末期，使徒约翰呢就成了所有亚细亚基督徒的属灵的领袖，而以弗所教会就继承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成为一个当地宣教事工的总部。我们知道这最早的宣教事工的总部是在耶路撒冷，后来转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而第一世纪的末期呢也就转移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从当中呢是在启示录第一章以及第二章，我们会看见约翰写作书信的时候都是以以弗所教会为首，我们大概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暗示啊。当时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对整个众教会的影响力，我们会了解以弗所书的写作它的动机跟目的，我们会看见跟其他的保罗书信并不大相同。以弗所书呢并没有提到所谓教会面对的什么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内部有纷争，哥林多后书呢是因为有一些对保罗的误解，而加拉太书呢是因为有一些错误的教义，所以保罗写作这些书信。而以弗所书呢并没有特别说明当时教会面对什么样的大问题，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体会跟同时期的哥罗西书很可能有类似的状况，也就是教会内出现异端。所以保罗在写完哥罗西书对异端呢有非常清楚的驳斥之后，这封信写完之后，也许保罗觉得有必要再非常正面的将上帝以及基督是教会元首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做一个充分的陈述，于是就写成了所谓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几乎像是一个姐妹作似的。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积极的教导基督纯正的真道，当然也就是面对了当时那些困扰着哥罗西教会的类似的问题。而且哥罗西的基督徒也会读到以弗所书，这两个城市是非常近的。保罗通常写作的书信都会在这些众教会之间来传送阅读。一般而言呢，以弗所教会出信的基督徒也是需要在主里面成长，这个是要透过两方面。第一是借着圣灵能够去加倍认识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第二方面呢，也要行在那些光中，在生活当中有所经历，要行在那些他们所知道所认识的真理的光中。所以保罗受圣灵的感动，透过书信来说明灵命成长的基本要素。所以今天这个书信对我们属神的儿女而言一样有相同的作用。其次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信的写作风格。这个书信整个的思想非常的高超，文字丰富，独具一格，可以说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深奥的一卷了。虽然它是在监狱书信当中不是第一卷写成的，可是它是最长的一卷书。书中呢会不断的出现一些诗歌形式的教义，非常的优美，等于一面教导一面不断的发出那种颂赞，所以等于把它编成一个赞美诗似的，让这些出信的信徒在被教导当中是真正能够进入这些真理，而且能够记忆背诵。以至于我们会发现全书是充满着赞美以及祷告的庄严气氛。那么1-3章呢是讲述教义，后半部的4-6章 是关于教义的实践部分。那这是保罗书信的特色。那这卷书呢，完成在哥罗西之后，所以呢，这两卷书卷常常有一些很类似的词汇。不过呢，显然的，在以弗所书更加的深思熟虑，对同一个词句往往赋予更深刻的含义。那这两本的姐妹作呢，也有略有不同的地方。哥罗西书可以说是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重点在基督，而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他所教导的是教会的真理。那这个书卷的要旨呢，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主要的焦点是针对外邦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在这个教会组成的分子大部分是外邦人，那么他们要了解以前他们跟上帝的约跟神的应许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所得着的救恩，他们已经成为基督的教会当中的一份子，那么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呢，他们在哪里呢？所以这是保罗写作这个书卷的主要的焦点。保罗认为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使神的计划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教会里联合成为一体，都成为神的子民了。其实在神看来，这并不是新事了，神从亘古就已经计划了，只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才向新约教会的使徒以及先知启示出来。保罗写作这封书信目的就是要解释说明神永恒计划的这个新方向，所以在前面的三章着重于解释神永恒的计划和外邦人在其中的地位，后面的三章保罗根据神永恒的计划写出对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引导。全书的要句呢，可以说是在基督里，而每一项重要的真理都直接关联到基督，它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那么神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的奥秘已经初步实现在普世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里。因为在基督里，不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隔阂已经得以拆毁，两下归为一体，同为后嗣，而且呢，在功能上信徒呢也是一起连结于元首基督，互相做肢体，彼此相助，同时更一起向世人与在天上执政掌权者的领袖来彰显神的智慧。所以这是在以弗所书整体的信息当中，我们会看见他非常强调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而作为这位元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赋予的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和使命。所以也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其实对犹太人而言，我们都是外邦人，在过去上帝一直启示上帝的选民，而我们跟这些选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我们就了解我们是以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一起进入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以至于教会也许现在还不完全，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了解神的计划乃是要借着我们，借着教会向历世历代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在上帝里面你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于神的子民，感谢你，这不是我们配得的，甚至是我们这些小头脑都想不出来的这个救恩的智慧。 今天却逐步向我们展现，使我们真正可以进入这个丰富的真理当中，而且我们每一天可以不断的经历你，使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而且让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可以经历到你无限的能力。感谢你，让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我们可以向这个世代来显明我们的耶稣是多么的有吸引力，是多么宝贵的一位救主。谢谢你，也引导我们的教会，不论我们处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知道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在每一个教会，你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让我们都与你的圣洁有份，与你的性情有份，在你永恒的大计划当中，我们一起参与你复兴的作为。感谢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知道你，也让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有更多的光明照耀。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什么？请问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姐妹作，他们各自强调的主题是什么？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讨论外邦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哥罗西书所强调的主题是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而以弗所书所强调的主题是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